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你这个今年的复活节有没有过得特别有意义啊？因为我们正在查这段圣经，查得很精彩啊。
稍微特殊一点，就正好我领会。
哦，你说昨天复活节主日崇拜正好你领会。那你领会的话，那你就有点像比拉多了。
哎，这话怎么说？
我们上次不是讲到他吗？
嗯嗯嗯。
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是很重要，但实际上呢，都是别人在左右他的意思。你不觉得这有点像领会吗？
啊啊，你这么个说法。
你站在前面给人家看嘛。哎，我们那天讲到哪里了？哦，讲到说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
嗯，
哎，那这个还不是比拉多下场了，
嗯，
还有他还有几个动作。
我本来想赶上耶稣给钉十字架或者复活的，对吧？还没赶上，
差不多很接近了，非常非常接近了。
嗯，对。
那我们上次说了，哎，比拉多啊，有了这一连串的动作啊，问答啊，在众人面前的秀啊，
嗯，
最后。他的决定是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他的决定都是这种官场的决定，
嗯，
好像跟他个人也没什么关系，是不是？就是从他做官的这个利益来讲呢？
那当然，他是稳定压倒一切。
这种场合就一定要有中国政府的官话啊。
对，
这个比拉多的心情是什么呢？一定要看中国政府有一些的口号啊，现成的，肯定找得到，你不觉得吗？那你说你这么决定吧，也就算了。他还做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底下说的，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
我们中国话有句话金盆洗手，可不可以这么说？
哎，这金盆洗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跟这个像不像？
我们看到金盆洗手都是那个武打小说都看来的，你知道？
那个洗手之后干什么？
就是，不干了，收山不干了，从此以后有点类似，这事情在以后跟我没关系的，在大家面前。
哼。那跟这个恐怕还是有点像的，
有一点点那么意思。
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这些官是厉害。
嗯嗯，
你看这个时候他们极力的喊着说把耶稣钉十字架。
嗯，
那你这怎么压呢？你的声音斗不过他们，他们这么多人嗓门大，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这个 PA system 嘛。
嗯嗯，
对吧？
没有。
我把这个 volume 开大，看你怎么办。
对呀，啊，所以当时当官的都有一些专门那些传呼的人，声音特别响亮的那些人，
那些都还没起床了。啊，那他怎么办呢？哎，他不说话了，他就是拿了一个白剑，认为他是金盆，就在众人面前洗手。这个洗手肯定是慢悠悠，很有派头的。
这是
不
是当可能估计也放在当时背景下面，也是一个什么仪式啊，或者一个什么？
管他当时背景不背景，这个动作持续个两分钟、三分钟，大家一定安静下来啊。
嗯，那当然。
怎么样让群众安静下来？常常不是大声说话，而是不说话。
我们当老师的是这样的，
把大家注意力吸引了之后，他就说了：“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哦，这三句话倒是讲得挺响亮。
哎，这话是不是有点也是出自于神呢？
这个话出自于比拉多。
这样说了，那么他到底有没有罪？
圣经有意思就是这样的。一般我们来说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流血，担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最好是与他有关。他为我流血，那我要是与他有关呢，他的血就洗净我的罪。
啊，你这样讲就明白了。
我受洗呢，就归入他的死。你看这里面有血有水，是不是？
千方百计的要跟耶稣基督拉上关系，对吧？
对对对。
嗯，他呢，正好这事情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撇得干干净净的。
因为他完全是从一个政治立场来讲，
嗯，
基本上他称耶稣为一个义人，他又说呢，流这个义人的血。他整个看的事情的重点不是这个义人流血，
嗯，
而是有人要流这个义人的血，
嗯，
那我怎么样啊？我洗手不是把自己归入他，而是洗手呢？
跟我没关系。
你看这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整个是相反的。
哎，这么一说是，嗯嗯。
所以你说他到底这件事情是对呢， 是错呢，是歪打正着呢，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呢，我都不知道怎么看他。
只能是这样说，就是说比拉多在这、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包括连他的太太都一起来讲话了，是吧？但是到最后这事情还是跟那些魔鬼啊或者什么的，这事情跟我有什么相干呢？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我就想起梁山伯与祝英台啊。
梁山伯与祝英台跟谁？
你看过那梁山伯与祝英台没有？
哎，看过，
看过。
我不知道，我们看的版本可能不一样，台湾版跟大陆版。
这我不知道那什么版的，是香港版吗？是黄梅调吗？是不是？
嗯啊，对对对，是那个。那
其他什么我都不记得啊。
嗯，
我光记得那个祝英台跟梁山伯讲：“你是个大笨牛啊。
”那呆头鹅啊，什么都是。
对对对对对。
嗯嗯，
这你不知道怎么看？你说这个耶稣啊，流血为我们死，你跟他接的这么近。是不是有这么多的机会、结果你到最后你就可以把自己还用的是水还跟血有关、就把自己弄出去了。
对啊。
你可以不参与犹太人，你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归在我身上，但是你其他个人的罪是不是还都归在你身上呢？你既然明白有一个所谓罪归在谁头上的这个事情、你看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那这件事情算不算罪呢？这件事情的责任你洗得掉吗？
哎，他是总督啊，他确实要负这个责任、
他确实要负这个责任啊。你看后来使徒传道的时候怎么讲，耶稣是在比拉多的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犹太人仍然是借着比拉多的手把那义者杀了。
跑不了了，跑不了。
你怎么跑吧，你怎么跑吧。
嗯，
这是一种幻想啊，在中国人的这个思想里面也有一种幻想，叫做什么？放下屠刀，
立地成什么东西？
成佛。对，这个是不是幻想？
那当然了。
谁说的？你说的。
嗯，
佛说的。谁说？谁说了算？成佛是什么？成佛是你的罪得到赦免吗？还是你说你这一洗手一打坐，屠刀一放，你过去一切的罪孽都已经不在你身上了，你可以不为自己一切的罪在神面前所有的亏欠负任何责任，这谁说的？
哎，这个立地成佛大就是这个概念。
是啊，但是这个概念哪来的？
这个概念佛说的。
这是一种自我催眠作用，是不是？
嗯，是。
你这话证实了自己有罪，因为你有放下屠刀的必要，你有立地成佛的想象，可是这件事情能不能在那真的有交易很难说啦。
嗯，
就像我们今天做发财梦一样，去买这个乐透啊，投资点股票啊，你看那个纸上的钱呢往上涨啊，睡个觉起来，哎，怎么又不见了？你要怎么样？你可以放下屠刀，但是你能够放掉你自己的罪吗？比拉多这样子做，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逃脱责任吗？他是巡抚啊。
显然是不可能的。嗯，
对，我们就说不说责任好了，就说耶稣给他的机会好了。
嗯，
耶稣有没有给他足够的机会来承认来认识这一位正是神所差来的基督？
哎，这样分析起来是很多的呀，我们前面一次一次给他这个
很多的机会啊。
对
啊，
嗯，
最后是不是就差没借驴来跟你说话，已经把你夫人请出来了。哎，比拉多呢，知道在百姓面前脱罪，就不知道让耶稣替他担罪。他知道怎么办政治，他不知道怎么来到神面前。
嗯，
可怜啊，真可怜。
他就没想过，对吧？他只想的正是跟他们犹太人有关系的事情。
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嘛。
嗯，
圣经讲得很清楚，神就是乐意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个十字架整个的道理啊，在世人看是愚拙的，是笨的。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我跟你说啊，这比拉多呢，眼睛也看见了，耳朵也听见了，还是没弄明白。
主耶稣就站在他面前那么长时间，
对，他还可以错掉，对，而且他有血有水，是不是还洗手，搞了半天把自己弄出去了？
对。
有意思吗？跟我们过复活节一样，过复活节很多教会都有受浸，受浸总要提到两件事情，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
嗯，
我们把自己借着水归入基督的死， 比拉多做的事情刚好是反其道而行，呼，就这么擦过去了。
嗯，
好吧，那比拉多这么讲呢，确实这个话里边呢，如果从犹太人的耳朵来说呢，这个话应该是有相当分量的。第一，这个是流异人的血，你们把他送来给我这个罗马巡抚，要判他死罪，因为你们嫉妒他。
嗯，
啊，
所以这个死罪实际上不是我判的，他是想说明这个问题，对吧？是你们判的。
是你向众人的压力屈服，所以你判的。
嗯，对。
你认为说这不是你判的，你别这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是不是？
嗯嗯。
第一个，他提醒了犹太人说，这是流异人的血这件事情。第二，他说了这件事情是有罪的。
嗯，对，
这个罪是需要有人承担的。
嗯，对
啊，那我不愿意承担这件事情，那你们承担呢？你们要巴拉巴，要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的责任你们承担呢？
对啊，这个分量很重呀，你这听起来你这不得了。
是啊，这几句话，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是出于神的，因为讲得相当准确哦。
嗯，对，
尤其对犹大家来讲啊，以色列人来讲，你想想看，整个旧约的应许，以及神让以色列灭国之后被掳归回，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不是要他们重新有个圣殿可以献祭，也不是要他们复国，那个目的其实就是让基督来的时候，可以照着先知的预言说，立约的使者必忽然进入这里。
嗯，
啊，但是以色列人就是错失了这件事情，这是比拉多最后一次对他们的提醒。
嗯，
他们在讥笑耶稣的时候还会讲说，你拆毁，你三日拆毁这殿，那个时候大祭司问他，对不对？所以你看，哎呀，这些事儿还真是对以色列人一个非常尖锐的提醒。但是这样尖锐的提醒，如果是用众人来回答的话，是打不准的。那个时候这个革命情绪非常非常的高涨啊。
嗯，
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哎，这个话听起来就是，如果换成别人口里出来，那已经是很恶毒了，对吧？
是啊，是很恶毒的，是很恶毒的。这个这些事情是，哎呀，你身在其中，你就不知道他那个啊影响力多大，对不对？
嗯。
据说当初这个啊，这个国共啊在交战的时候呢，曾经有相当多的教会呢，希望神能够阻止共产党渡过黄河，渡过长江。
嗯，
那后来这些人都成了什么？那当然是反革命了。
啊，这个意思。
对对对，
我想着当初有所谓第三条路线，啊、是我们后来在学习第三条路线是没有的，就是说
什么叫
幻想？
哎，什么叫第三条路线？
幻想着要么走国民党路线，要么走共产党路线，
要么
还有一个第三条路线，那就大家不要打仗了。
哦，不要打仗，
合作了是这个意思。
哦、国共合作，哎，这都是历史悠久。
或者共产党掌权以后，就把这些不光光国民党自然要批透是吧？
嗯嗯嗯。
连第三条路线那一些人后来留下来，跟着共产党搞什么政协啊，那一批人后来不都全部跟着倒霉了吗？
是啊是啊，那当时很多的教会他就要阻止这件事情，是不是？要祷告天上的神来阻止这件事情。那后来那当然就是百分之百背一个这个反革命的罪名了。
啊、哦，那当然。嗯、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事情呢？你在当时看跟后来看，在里边看跟在旁边看是很不一样的。
嗯嗯嗯。
我们今天2000年以后读到这段话，我们觉得简直是心惊肉跳。
到现在怎么这个都看不到，对吧？
对呀、啊，但是当时他们看不见这个事情。
嗯。
当时他们看不见这个事情，因为主后70年啊，耶路撒冷被整个的毁掉。
嗯，
而且以色列人呢，就再一次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
那一直到后来，就这么多年，就再也没有聚到一起来过了，对吧？
对，对，对，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了20世纪，是不是1948年他们复国？
哎，这个后面先不说，这前面那一大段，2000年时间差不多。嗯，
从我们旁边看的话呢，本来以色列人呐、被掳亡国。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这个事情其实本来早就应验了。
哎，对呀、
啊，不但应验，神还给他们恩典，让他们能够回归故土，到这个地方重建圣殿。到了耶稣来的时候，这地方遍地都是犹太人。
对呀、啊，
就差一个没有一个政治上的恢复。
嗯，
哎，假如那个时候就啊，这个各样的树都发芽的话，是不是罗马帝国 一夜之间倒了，就像苏联垮台一样？那那个时候以色列复国，那没有人会跟他啰嗦的。
嗯嗯，
因为你看耶稣走的地方，到处都是以色列人，都是犹太人，
对，
是不是？
对。
可是偏偏啊，历史又重演一次，这些犹太人又被迁到世界各地去，而且这次给迁的特惨，
嗯，
一迁就是两千年。
啊，就是两千年犹太人这个命运啊，也确实，我要比前面的时间还要、
啊、
前面在这之前的还要惨，很悲惨很多，
还要惨，还要、
嗯，
真的是悲惨很多。那我们就会从旁边看，回头看的时候，就会直接想到他们当时众人所喊的这句话，
就是这句话出的问题，对不对？
看起来是这样了。
对呀、啊，他当时不这么说，你是该怎么说呢？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但这个有的事儿大家还抢着要，本来是犹大卖主、嗯、是不是？
嗯嗯。
后来说比拉多杀主，哎呦，还好多人要来跟买股票一样、
哎、
是不是？让他的血归到我们头上嘛。
嗯嗯，对呀、
啊。这又来了，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归于父神。现在呢，他们这些人是这样，他的血这整个的罪流着一人血的罪归到我们头上。
嗯嗯，
耶稣的血要么赦你的罪，要么让你多加一条大罪，知道吧？
对。
嗯，
所以这个问题也就可以看我们看有些主义啊什么的，可能也是这样，刚开始比较小的，到最后搞得大家都跟着走，好像觉得这个挺光荣，
但是
一样的是吧？
但
是我过一段时间回头看，包括到现在再看，我觉得这个事情都已经是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哎，你这个年纪轻，你做过红小兵串联没有？红卫兵串联没有？
没有。等我们长大时，文革已经结束了。
啊，就是你完全错过了那个伟大的历史时代，是不是？
对，那应该是文革前期的话，红卫兵串联和文革前期，我们刚出生，所以我们、
嗯、
你文革过得很快，一下子四十多年了。
你像我们在国外遇见很多比你们在长的。啊，从前做过红卫兵、红小兵，带着红领巾的。
现在都60岁那一批的。
对，哎，好像。
那是60岁那一批的。
好像至少在国外碰见的这些啊，相当大的数目。
嗯。
没有人再把那一段历史称为光荣的历史。
啊、哦，对呀、啊。
但是在当时看起来那是热火朝天。
哇，那可光荣了！我记得我们村里有一个红卫兵，
嗯，
在天安门广场见过毛主席，那回来的光荣啊，不用说，还不就是光光见了一下。
就是。太不得了，
是、
啊，哎，我们在那个光荣伟大的时代，没想到没过几年，全部褪色，全部变色。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又在一个新的光荣伟大的时代，就是天上没有神，地上没有基督，我的心里没有灵魂。哇，你也跟着众人喊呢、啊，那个热血沸腾的程度啊，人家给你传福音，你那个反对那个生气啊，绝对不减当年红卫兵的威风。但是我告诉你，不过几年甚至不过几天，当你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你就要大大的后悔。听众朋友，这段圣经你可要听得懂啊，不要外行。好了，咱们继续讲。当时这些众人就喊了，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那26节这底下两个字是很容易猜的，因为当时比拉多既然见说也无济于事，反倒生乱。那众人都这么说了，你想底下两个连接语助词一定是什么？
于是。
对，于是怎么样？比拉多也逃不掉的。这众人讲归讲，到时候这个事是谁做的？
比拉多做的。
对，你才洗了手，你又怎么样？
还是
又做了这事。
对
呀。所以人到神的面前，你没有办法脱罪的，你不能自己骗自己。
嗯嗯。
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这个我们讲过这个马太福音26章27章啊，这里边那是场景人物不断的更换。
嗯嗯，对呀、啊。
而且他写的相当详细，你知道这两章圣经才几个小时哎。
嗯，对。
每一个情节都是巨力万钧，里面有非常大的张力，有对比，有声音，这我们都讲过了，对不对？
嗯。
哎，刚才我们念的这一小段话，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你知道这段话其实交代的，嗯，
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他不见得是多长，是相当长，比例上讲起来，你看他要怎么样，把他巴拉巴释放了， 是不是？
嗯。
然后呢，把耶稣鞭打了。然后打了之后交给人钉十字架。
嗯，那你要把它拍成电影，那至少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嘛，对吧？
是吧？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拍电影的时候，最近很出名的这个电影，
嗯，
《The Passion of Christ》，它里边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来给我们看那个血淋淋的鞭打啊，多疼啊，
嗯，
多残忍呐、啊！哎，圣经一个字都不提。一个字都不提，他不形容这东西的。
嗯，对
耶稣死里面复活，一碰到玛利亚他们，他就不说这事，他光说愿你们平安，他就没有说我刚才流了多少血啊，多疼啊。他跟门徒所有的交代，他没有用这个方法来激发门徒对他的爱心和反应。
对，
那我深信这件事情是有它意义的，因为你越来越认识基督，你自然就会慢慢的去思想，而这个思想呢，又不见得是凭你的眼见耳闻来刺激你的感官，从这个感官的刺激啊、体会到耶稣这个东西多疼。
或者说就是说神的用意不在这块这个地方，对吧？
对对，他认为好像他希望对我们的内心有一个更深处的唤醒。
嗯嗯，
你要知道耶稣多疼，就我信主之后每次去啊治牙，那很难受的，我要是有些牙齿要补啊，是不是、啊
嗯嗯、
要钻洞啊，要挖神经啊，那个就你想主耶稣就已经够了，或者你受个伤断个膀子疼啊疼啊，那你自己就应该去明白了那个钉十字架是怎么疼。就我太太两次生孩子的，人家问他要不要打麻药，他起先说不要，但是后来还是打呗。那想什么？想主耶稣钉十字架，那有多疼啊，这比起生孩子来，生孩子算什么呢？
嗯嗯，
对不对？这个我们的责任其实不是加太多的焦点，加太多的颜色在那件事情上。你刚才说拍电影，这个是好像这是最能够吸引人、刺激人家感官的。其实在这里有一个电影啊，花就带过去了。有一个电影，那绝对是百分之百可以拍成这个哈。如果你知道怎么拍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有恩赐的作家，有恩赐的这个导演的话，那个才是值得拍。你知道是哪一个东西吗？
你指哪个电影？
哎，我就是问题就是这个。你晓不晓得刚才我们念的这一小段话里面有一个电影啊，那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那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勒啊。
我这样问你好了。
你后面钉十字架不宣人，鞭打不宣人，那么就剩下前面一段话了。
比拉多释放巴拉巴其实这没什么好说的。
对呀、啊。
可你把这两个事情加起来，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相信你会同意。你说不定白剑下了节目就开始写剧本了。
我的这个才能还没有吧？
你一听你就发现了，这个不需要才能，这个是一个圣经隐藏在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美丽又给你很大自由度去写的一个剧本。那个、我给你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当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的时候，巴拉巴被放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耶稣打了照面？
我想应该肯定打个照面的。
怎么样？
嗯嗯，那么
这里边
这个照面怎么写是吧？这里面怎么发展？嗯，
对，
嗯嗯，
对，
哎，这个确实大有文章可做，
聚力万军嘛，对吧？
嗯嗯，对，
嗯，所以听众朋友，这个啊，有这方面恩赐的哈，你可以去写一写。就是我们对于很多圣经明显的东西啊，
嗯。
啊，写的人很多，有的时候搞得你都有点没意思了，是吧？
对，实际上我看那部电影的话，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基本上就不看下去
了。是啊，你当然你看的时候会受感动，不错，真的是会受感动，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长的时间去想，那个受苦到底是有多苦。
但还是过于血腥了，我觉得是。
不是，那个感动是让你眼睛看见，让你耳朵听见，是借着你的感官来激发你对主的爱。
嗯嗯，
你里面如果有对主的爱，是可以有一个短暂的激发，但那个其实不长久的。
嗯，对，
真的不长久。同时你也知道那是人演的，是不是？里边还有很多让你分心的事情。
嗯，是。
有很多的细节，他们西洋人想起来，我们跟圣经一比，就觉得说还是有相当大的问题。
嗯
啊。这里说，既然说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巴拉巴是从侧门出来，正门出来，
感觉上他们还是像欢迎英雄出狱一样的那种场面，是不是？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经过耶稣前面的时候，假如他经过的话，他看见耶稣没有？他看到的是耶稣的正面，是耶稣的背影，他看见是耶稣受鞭打，还是耶稣 站在那个地方，那耶稣对他的眼神是什么？他对耶稣的眼神又是什么？
嗯，
这两个人在以色列人面前，在比拉多的面前有一个巨力万钧的四目交视啊！前面一次双眼对看，就是彼得看耶稣，耶稣看彼得，现在呢巴拉巴看耶稣，耶稣看巴拉巴。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想起谢恩。
那就是了。就是、我跟你讲，圣经里面的那个题材可多了，很多非常非常好的题材。那这样的题材你尽管去写，它没有什么合圣经不合圣经的。
对，
因为巴拉巴到底看见耶稣没有没关系，你怎么写都可以，都不会违反圣经的。
嗯，
你也可以稍微早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这些重刑犯呢，马上就要处死的犯人呢，很可能根本就是被关在比拉多的衙门的后边，或者是地窖里边，对不对？
有可能，对。
那也许他听见上面的声音，也许有报信的人告诉他，他就在那想了，是不是？他也听见众人在喊，他也许还能够听见比拉多问的问题。
嗯，
那心里做什么感想呢？他或许知道耶稣这个人，因为他的同伴到最后那个强盗说，但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结果万万想不到他居然被释放了。被释放的时候，他如果从前庭走的时候，你想他没有一个好奇心要看看耶稣是何许人物吗？
哎，这到底谁在替他死呢？
哎，白剑真跟你说中了。历史上哪一个人第一个明白所谓耶稣的死其实是替我死？晓得吗？是巴拉巴这个强盗。你喜欢编剧你尽管去编，
但也不违反圣经，对吧？
也不违反圣经，而且对弟兄姐妹还蛮有造就的。
是，
哎，这个我们又在讲了，基督徒需要有一个文艺复兴。你不要以为所有的题材所有好东西都给前人写过了，你好好读圣经，这里面的东西太多了。哎，我们讲着讲着自己都给讲的忘了时间了，是吧？
嗯，对呀、
啊。好吧，那白剑你赶快去写你的剧本了。
好，你下次不要来考我，给我两年时间。
两年是吧？还可以，说不定世外桃源还在播。OK， 那我们就下次再谈了。
啊，再见。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